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现在的身体比年轻时候都好，无病一身轻。最关键的是，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为别人着想，去掉了争强好胜的心，因此家庭也和睦了。亲朋好友看到了我的变化，大多数都很相信大法好，基本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做了三退。下面我就说说亲人们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举几个例子。先来说说我母亲吧。我母亲在2014年冬天因路滑摔了个跟头，摔出了脑出血，在医院监护室住了一天一夜。我在监护室外面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出来住在普通病房，我和她一起念。没等痊愈，母亲要求出院，医生不让出院，但母亲坚持要出院。有时间我就给她读法，她自己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40天就痊愈了，而且没有一点后遗症。现在母亲都90岁了，红光满面，能自理。再来说说我小姑子的丈夫。小姑子的丈夫在体制内工作，在他40来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刚下班一会儿，就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半身不灵，口齿不清。小姑子和丈夫打车到了医院，我随后也赶到。这时，小姑子的丈夫坐在轮椅上等着检查。我跟他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帮你念。我俩就念了起来，检查完，他住上了医院。我临走前翻一下包，找出了一个卡片，是大法真相护身符，给了他。他拿起护身符，像宝贝一样揣在上衣兜里。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过去，他接的。他说，嫂子啊，我揣你的卡片，我好了。我听他说话口齿清晰了，一周后他完全恢复了健康。又隔了几年，他又得了脑出血，不是特别重，又住进了医院。 这回我建议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小姑子也支持，奇迹又出现了，没多长时间他也痊愈了。因疫情打疫苗，他得了肺结节，每年一复查就害怕，他就在做肺 CT 复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态就稳了。第一次复查时，他跟我说从身体内爬出一个小虫，我说师父管你了，给你净化身体了。他身体不舒服时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前年冬天他又得了脑血栓，这回比上一次重，还合并很重的肺炎。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可别忘了我告诉你的话，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明白，他说我念了，奇迹又出现了，他的病也基本上恢复了健康，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他得了脑血栓。最后再说说弟媳的妈妈。去年我回老家过年，看到我弟媳的妈妈瘫痪在炕上已有几个月了，面色发黑，骨瘦如柴，看上去非常可怜。我说大舅母，你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实他刚有病的时候我就告诉弟媳了，让他和他妈一起念，可能没认真念。这回我跟他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了两个小时，念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他腿疼得厉害。我说大舅母不要怕，这是好事，师父管你了，让你的病反映到表面了，给你排出来了，你自己得遭一点罪，坚持念。他又跟我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我说你自己念吧，我得回去了。这时他扶着被橱能坐起来了，他也有信心了。我每次回老家都让他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一直念。今年我回老家过年去看他，他拄着拐杖能下地走了，也胖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 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脾气暴躁的他谁也不敢惹，却被眩晕症折磨了30几年，每天头晕，时常昏厥，不省人事。尽管满身毛病，他还抽烟打麻将，气得丈夫要和他离婚。有一天亲戚们发现他变了个人，他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农村，脾气暴躁的我爱骂人，谁都不敢惹。不仅如此，我抽烟打麻将成瘾，农活忙时还每天不务打麻将，丈夫拿我没办法，气得要和我离婚，可我还是我行我素，没有丝毫改变。我和几个小叔子关系也处得不好，和婆婆矛盾也很大。丈夫一砖一瓦辛苦盖起来的房子，婆婆卖掉后，卖房款都给小叔子，房子抵押，房产也都给两个小叔子。我跟丈夫结婚时，啥啥都没有。小叔子结婚，买房子又买车。我困难时，婆婆也不帮我一把。小叔子家的孩子，婆婆帮忙照看，我的孩子就不帮。我觉得婆婆对我不公，有意跟我过不去，处处都是偏向小的。我气得当着婆婆的面，指着丈夫的鼻子说：“你是你妈生的吗？”一次，婆婆冷冷地对我绝情地说：“我不指望你照顾我。”从此，我怨恨婆婆，只要提起婆婆，我就生气，不给她好脸色，婆媳关系很僵。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知道了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才发现，以前都认为他们对不起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不是。我脾气不好，爱骂人，抽烟又打麻将。我想，我太差劲了，我决心做一个好人，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不久后，婆婆病了。病得很重，卧床不起。我主动提出接婆婆到我家，让我侍候她。我每天给瘫痪在床的婆婆喂饭、洗澡、接屎、接尿。婆婆非常感激我，她没想到我学大法后，不但改掉打麻将、骂人等等坏毛病，还不计前嫌，细心照顾她。我告诉婆婆，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大法师父，如果我不是学了大法，我不会让你进我家门的，更不可能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你。但有时我还会想起以前婆婆对我如何不好，但最终 我会想起自己已经是一个修炼人了，于是如常的善待婆婆。就这样，我侍候婆婆一直到她离世，家人都说我变了。外甥女说，我大姨学大法后不发脾气不骂人了，简直变了个人。全家人也都说法轮大法太好了。修炼后，我不仅脾气变了，我的身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炼前，我身体多病，有眩晕症、心脏病、脑血栓等症状，尤其是眩晕症，折磨我三十几年。那是在我十岁那年，一天，我拽着半袋子鱼，吃力地拖着走在冰面上，突然我脚下一滑，两脚腾空，接着四脚朝天，头重重地摔在冰面上。从那以后，我每天头晕，从没清醒过，而且时常就突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三十几年了，总是这样。就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也就是1998年这年的秋天，一天早上我起来，想上厕所，突然觉得头晕，恶心，就昏厥倒在地上。大约半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但是全身无力，还出了一身的冷汗，非常虚弱。这时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吃力地爬到炕上躺下。我想起大法师父说，朝闻道，夕可死。我想，我都得了大法了，也没遗憾了。神奇的是，我就这么一想，瞬间就感到脑袋耳边都有法轮在转。到了下午，我就好了，所有不适都没了。没过几天，我早上起来刚穿好衣服，突然又感到一阵眩晕，走到外屋时突然晕倒，带翻了窗台上的花盆，花盆重重地砸在我身上。我想，我是修炼人，我不害怕。接着我就失去了知觉，大约不到十分钟后，我就醒了过来，就像正常人一样了。到了这年冬天，一天我刚出门不远，在院子里突然又晕倒了，几分钟后我就醒了过来，而且完全恢复了正常。从此折磨我三十多年的眩晕症神奇的不翼而飞了。这事儿在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许多人因此走入大法修炼。到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派出所警察白天晚上到我家骚扰，要我放弃大法。我对邻居说，这么好的大法，我怎么能放弃呢？我非常不理解，这么好的大法，怎么就不让练了呢？一说到这儿，我就哭。我想，再大的艰难，我也不放弃大法。一次，派出所的警察问我们村的法轮功学员，我给他们的大法书收了多少钱？同学们都说，他没要钱。从此，警察们再也不来找我麻烦了。但是到了2003年8月13日早上5点钟，某市八九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不容分说把我绑架到某市公安局，他们就是要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我被警察绑在铁椅子上，后来一位女警察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来，我坐在地上，就跟这个女警察讲大法真相，给她讲我修炼后的变化。接着我和善地劝她不要迫害法轮功。那个女警察听完后对我说，你就练你们的功吧。说完就出去了。 这时我就开始打坐，但我想这也不是我待的地方啊，于是我就站了起来往外走。神奇的是，我就这样顺利地走出了公安局大门，打了出租车到我弟弟家，避免了一场迫害。如今近30年过去了，我已经快70岁了，依然坚持修大法。我万分感恩大法师父把我从一个满身毛病、脾气暴躁的人脱胎换骨地变成一个好人。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国东北一个小城市的一个乡镇里，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因为明白了大法真相，支持大法而得福报，帮他们遇到危险时，在大法的护佑下皆遇难成祥，转危为安。刘成非常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有时家里来客人时，他还帮着妻子劝三退，告诉客人，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你嫂子让你退，你就赶紧退了吧。他还经常告诉别人，我妻子学大法，我跟着沾了大法的福，否则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有一次，刘成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开得飞快，路过一个岔道口时没刹住车，结果连人带车一下子都钻进前面一辆拉沙子的大翻斗车下面。大货车因惯性巨大，后车轱辘从摩托车上面碾过，摩托车瞬间被压扁，彻底报废。但神奇的是，大货车竟然没有碰到刘成，他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却啥事儿都没有，既没有骨折也没有出血。刘成从车底下爬出来时，整个人都懵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钻进车底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围观的人议论纷纷，摩托车都报废了，人是不是已经送医院了？当他们发现当事人正在现场站着，啥事没有时，都啧啧称奇。刘成回家后，妻子对他说，因为你支持大法，所以大法师父保护着你。他心里非常感谢师父救了他。还有一次，刘成带着几个老乡给一个雇主干活，这个雇主盘下了一个大房子，准备改造成饭店，需要把房子中间的一堵墙打通。这堵墙特别厚，几个人叮叮咣咣凿了一天还没凿通。下午5点多钟时，刘成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一心就想早点回家，一刻也不想在那里待。他跟雇主说，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我想早点回家，今天就干到这儿吧。雇主听了很生气，说做日工一般都得6、7点钟才结束，你们也太早了吧，如果非要早走，你们明天别来了。即便雇主这么说，刘成执意离开，带着几个老乡回家了。雇主一看没办法，最后也从房子里走出来。十几分钟后， 就听见轰隆隆巨大的响声，房子塌了，厚厚的房顶落下来后，尘土飞扬，把房间里的一切，包括那堵墙，全都砸了个稀碎，现场一片残垣断壁。第二天，刘成他们来干活时，雇主抱着他大哭，兄弟，多亏你了，如果不是你非得要走，我们都得被砸死。其中一个老乡看到这场景后也吓哭了，抱着刘成说，大哥，如果没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忌日。刘成跟妻子说起这件神奇的事情，妻子告诉他，因为我修炼大法，全家人受益，大法师父保护你们，提前十几分钟让你离开，救了你们的命。刘成连连称是，表示赞同。刘成的女儿和女婿也支持大法，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到别人诋毁大法时，他们都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他女婿因此得了福报，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机关的领导干部。刘成的女儿一个人做生意，买卖越做越大，年收入从几万发展到30多万，对待婆婆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她婆婆逢人就夸儿媳妇好。刘成的女儿女婿有一双儿女，两个孩子乖巧懂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他们从小就明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危难时可以保平安。有一天，女婿抱着二姑娘出去遛弯，一不小心就踩到了窨井盖上，井盖一下翻转过去，女婿脚一空就往下掉，在那一瞬间，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他的另一条腿一使劲儿，就把掉下去的那条腿从井里抽出来，出来后裤子磨破了，人啥事儿没有，如果真掉下去，两个人都得被淹死。女婿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明白是平时常念大法好，遇到危难时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还有一次，他们的大儿子不小心摔了一跤，起来后发现小手指摔断了，整个手指往后歪了90度，孩子边哭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赶忙带着孩子去医院，医生说，孩子这情况太严重了，你们赶紧去长春，我们这儿做不了。孩子妈妈看医生这么说，就在心里求大法师父，师父，您帮忙把孩子的手指复原吧，孩子这么小，去医院也不知道咋办啊。然后他就没离开，带着孩子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说，医生，你再帮我们看一看吧，孩子小，我们不想去那么远。医生就拽着孩子的小手指左右动了动，就听咔啪一声，骨头接上了，孩子当时就好了，真神奇。女儿和女婿经常说，感恩大法，感恩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目标之一，破坏家庭和人伦。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1年5月12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体现传统人伦关系的重要场所。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和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志也， 察乎天地。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谅互让，尊老爱幼，合乎天道。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破坏家庭伦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共在实现破坏家庭和人伦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制造出的罪恶势力无计其数。1952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利时反共传教士雷震远写下了《内在的敌人》一书，被誉为是一本以个人视角真实揭露中共魔鬼行径的党史档案。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一个村子有个24-25岁的年轻媳妇，名叫孟淑兰，活泼而又有自己的想法，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想拉她入党。于是中共派工作人员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接近她，并不断给她灌输革命家庭和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同。要成为中共革命者，就要抛弃传统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孟淑兰在这位工作人员以革命光环不断的训导下，最后舍弃了自己的传统家庭，成为建立革命家庭的领头者。中共的目的是达到了，可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无情的拆散了。据神父记载，其实中共借宣传革命至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的悲剧。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中共统治后的一年内，就有931对传统婚姻宣告离异。中共规定的离婚条件非常简单，只要能证明配偶的一方是所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或者是所谓的思想落伍就可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荣教授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里面记述了他父亲原本是一个乡村流氓，在村长的帮助下成家立业，但他忘恩负义，把村长房子烧了，后来又把村长给杀了。于建荣教授的父亲在没有和原配正式离婚的情况下，打着革命的光环，先后和两个所谓女革命者苟合，一个叫高仪，一个叫雪仪。最后的结果是，高仪因不适应所谓的革命形势，最后抑郁自杀，而雪仪比于建荣教授的父亲足足小了26岁，并生了2个儿子。这样一直苟合到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死后，中共在悼词中这样写的：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汉光武帝曾对太中大夫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文化是婚姻，是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而中共的那一套革命婚姻理论却是彻底抛弃传统观念。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下进城后，争先恐后换媳妇，中央、省部、市级、县级全国包换，论资排辈，老的娶完了，新干部才能娶。50多岁娶20岁的，姑爷比岳父还要大很多。有新娘婚后逃跑，干部派人漫山遍野去抓。作家赵东龄在为电视连续剧《南下》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的最高法院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不需要征求原配妻子的同意，只需寄一张离婚证明回家。有人为中共这一破坏传统人伦的做法粉饰，说这是中共为了尽快完成从农民闹革命转变成为一个城市管理者。 这个谎言如同改革开放是为了共同富裕一样可笑。中共用革命同志代替夫妻关系，将家庭中的亲情人伦用阶级情感来重新定义和度量，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性高于人性，夫妻之间可以揭发，父母子女亦要相互批斗，借此对党表忠心，同时打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的幌子破坏传统。原本有着传统婚姻观的女性，被中共的这一套歪理邪说、颠倒是非的所谓革命论颠覆了，所以那时被扭曲了的女性是层出不穷。近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当李南央谈到自己母亲范元稹时说，她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她这一辈子没有做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的范元稹，一辈子只会说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中共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为了自保，范元稹在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和变异思想宣传下，渐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就在不断揭发父亲和对子女发泄中走完了他的一生。李南央对记者表示，母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完全把自己套在一个革命的壳里头，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跟子女对话、交流，都是政治。如果你跟她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她就觉得你是资产阶级思想，她要把你拉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你不听她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场，他就会把你汇报到你的单位的党支部，让党支部去帮助你。这样的变异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比比皆是，而范元稹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试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玩耍，人类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吗？由此看来，中共就是一切罪恶和败坏的根源。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德云，一念之善，景星庆云，一念之恶，烈风疾雨。是说一个善念就会带来景星庆云的祥瑞征兆，一个恶念就会带来雷电风雨的暴虐之气。古人还讲，心体之念，天体所现，是指心体即为天体，对应着相应的天体宇宙。大自然的变化和人体内部的变化是相对应的。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善恶有报，人只有遵循天道，才能和天地同为一体，才能够持久和永恒。一念之间，原是佛家用语，也是直指人心最为切要的一句话。人在世间，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福是祸，是否有未来的机会，这一念如果用心去思考，可能会成为改变一生的重要决定。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在选择之中，也许只因为听到一句话，人生走出了另一条路， 所以善恶好坏在于一念之间。善念是一种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来源于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的崇高信念。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天地神明无时无地不在鉴察善恶，有人因一念的成善，就暗中蒙神赐福；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明显遭天谴惩罚。往往不必表现在事情的表面，而祸福就已感应。此无他，善恶只在心念之间而已。所谓福田就在心田，种什么因，即获什么果，天理昭彰，丝毫无差。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善恶正邪是传统文化中两组核心命题。古之圣贤，历代经典，无不宣传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主张通过修正、修善、积德、修性的途径升华道德境界，做好人，以致达到彻悟自性、成道成佛的标准。远古仙人赤松子在回答皇帝问话中说，天上三台北斗神君常在人头上查其有罪，夺其计算，为善者善气复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畏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者凶气复之，灾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近代葛洪在《抱朴子》中也谈到，天地有思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这都是说，天上地下和人身中都有各种神奇在时刻监察着人的一言一行，专门记录人起心动念的善恶。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只是迟早之间。一书中云，义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左传中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敬信神佛，好善积德，才能造源远流长的福报。据《太上感应篇》例证中记载，元代的元自时痛恨一个叫妙才的人忘恩负义，在五经时想去杀他，路过一座庵堂，庵堂主人轩辕翁早上起来诵经，看到有数十个奇形鬼物跟随元自时前往，样子非常的凶恶，不一会儿又返回，那些跟随他的人带着金冠玉佩，百十成群，香花床幡簇拥着他，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就召他问明原因，元自时于是说，我恨妙才太负心，准备前去杀死他。当到了他家门口时，心想，他虽然对不起我，可他还有妻儿和老母，杀了妙才，他的妻儿和老母又依靠谁生活呢？因而于心不忍，于是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所看到的情形告诉他，而且道贺说，你一念之恶而凶鬼跟随，一念之善而福神跟从，你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 你必将有后福。原自时于是坚持不懈的行善，只有增加，没有停止。后来考上科第，官位做到了卿相，而妙才则在乱军之中被杀。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上天垂象，蕴藏着吉凶祸福，这其实也是感应的道理。古人善于观察天象，见到不祥之兆，便知事出有因，如对待荧惑守心灾星之象的事例。荧惑即火星，主刀兵的凶星，如果侵入了新秀星的范围，预示大凶之象。春秋时的宋景公遇到这种星象时，司星子维建议可将灾难转移给宰相、人民或农业收成。宋景公皆曰不可，说宰相乃国君股肱，人民为国家基础，而收成不好，百姓饥困，即国君失职。故宋景公宁愿自认凶灾而不忍嫁祸，结果以这三善为人君的三种仁爱的善念善言，感得荧惑火星移位，转祸为福。宋景公自己得以延寿21年，而宋国也得以免除了灾难。当齐景公也遇到这种荧惑星象时，听从宰相晏子的谏言，敬天地，平冤狱，还公道于天下，行善政，肃奸佞，以德化民。这样认真实行了3个月后，果真荧惑灾星移位，化去了不祥之兆。可是到了汉成帝遇到荧惑星象时，郎官奔吏说可以让大臣承担，于是宰相翟方进被汉成帝赐了毒酒自杀。翟方进死后没几天，汉成帝突然暴毙，年仅45岁。同遇荧惑守心的星象，三位国君处理不同，以致果报天壤之别。故上天垂象示警，异常现象出现时，首先应检查自己的过失，并归正不正。善念的威力可转变命运，甚至可以改变星体运行的轨道，这是因求福于心，转化业力而消除了灾难，并以此得到上天的护佑。神的加倍，诸事如意，心起恶念，亦招感诸事不顺遂。为人之道，就是要能自思内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时时起善念，排除邪念。明代杨继盛在家训《玉子书》中写道，心以思为直，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为分毫违心害理之事，则上天必保护你，神明必加佑你，否则天地鬼神必不容你。善念是万善之门，从这里可以走向美好的未来；恶念是万恶之源，从这里可以滑入罪恶的深渊。人至诚的善念可以感天动地，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也能够趋吉避凶，化险为夷。因为天道常会与善人相随，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 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光明的未来。一念觉悟，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脑海飘过天堂的记忆，寻寻觅觅找不到谜底。发光拨开我迷蒙的双眼，惊喜地把金色宝树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